好，我们就开始了哈。今天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上一堂已经明白到，应该有这个起初、终极、超越这个对象。我们说神哈，只是我们要探索再探深一点，谁是那个真神之前呢，我们还要停一步，再处理深入一点，就是进化论的问题。让我们更加有个充分的理解，进化论对生命起源有说法，另外呢，对生命起源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创造论，有两个不同的说法。这两个说法呢，我们都用来一起探索比较，我们是用它们跟事实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就看，究竟是进化论呢，创造论所讲的那个是接近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啊，来处理。所以是三个方面来一起理解。第一，我们先从一个科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科不科学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怎么看，就是我们先处理什么叫科学。一般人家讲呢，就是觉得进化论好像科学性一点，对吗？啊，一般觉得进化论不太科学。那我们要奠定科学一点的事情之前，我们先奠定什么叫科学。如何你说某一种方式做学问，那个是科学的呢？为什么你说是科学？我们一般对科学的认识就是认为，那个你要研究的对象或者事物呢，它是可以重复再做的，可以做实验。OK， 因为它是重复嘛，所以你做了这个事情，下一次时空你再做还是这样，你就可以考验刚才做的那个事情是那个反应究竟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事情，在测试。所以你可以测试再测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科学呢？我们一般的认识对科学就是认为是属于 operation science 的，就是我们一般熟悉所谓的科学的意思，就是说可做实验的重复的在做，我们觉得这是科学，对吗？但其实不是，这个只是科学的一种方式而已。科学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是科学的一个态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在 operation science 里面所得到的知识，然后帮我们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来鉴定我们所看的事情究竟符不符合这个 operation science 的知识，这也是科学。而最普遍的范围我们就说属于 origin science， 这个是牵涉历史事情多，就是譬如说一个意外发生了，现场所留下来的东西痕迹种种，你没办法再做了是吧？你只能够去模仿。但是对历史事件来讲呢，这个事件已经什么过去了，你顶多是去模仿。你模仿的过程里面所用的知识就是在 operation 上里面知识，对吧？然后来将这个案件重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是直接的得到任何的实验，只不过我们在一般的科学的知识里面来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对吗？啊，因为没办法再发生了嘛，啊，只是留下来所有的痕迹必须符合什么，我们在一般所认识的科学的知识里面没有冲突，来理解这个事情，对吗？所以 origin science 还是科学，只是它有个难处，就是没办法直接 他是要见解，这是他的限制。所有历史事情都是这样，有个限制，但不能够这样说就它不科学，因为我们还是用什么我们所一般认识的科学的知识来什么处理那些没办法直接可以处理的没有办法再重复的事情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科学性来讲呢，其实两种都属于科学性的。 OK， 进化论呢，它科学吗？它是有科学性的。 OK， 创造论有科学性吗？它同样是有科学性的，因为两个都是可以用我们在这个 operation science 里面所得到的知识来什么呢？来理解和分析和判断的事情，懂得我意思吗？有没有意见？可以了哈，好的哈。所以科学性与否，其实两个有它自己的科学性。当然进化论的科学性是有一点不同，它因为它尝试用一些直接实验的方式来做的哈，来观察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讲详细一点，你就明白我那个意思。但是从科学研究来讲呢，创造论呢同样是科学，只是它是 origin science 的范围哈。好，那我们真的讲到里面更仔细一点了，我们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解。我们先处理这个生命起源的事情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处理生命的材料怎么来，是不是啊？啊，这生命有的材料才谈得上生命的起源，是吗？所以我们谈这个生命材料。生命材料物，简单来讲就是物质，对吗？就是物理的起源的问题。处理好这个才处理生命起源啊。所以生命材料起源其实是处理物质物理的起源的问题啊。进化论呢，以前呢就是假设是没开始的，就是一直存在的，是恒态的，宇宙是恒态，就是说没有开始，所以不用管它的开始啊。你说怎么来，它就是存在的。OK， 就是物质存在，是假设是恒态的。创造论呢？创造论的概念是说，不是这个物质物理有没有起源？有起源的。有起点的，不但是有起点，而且它有这个规律在里面的，就是说它这个宇宙呢，这个物质物料物理呢有起点，而且它起点是不是一塌糊涂的，乃是有一个规律在里面的事情。这个是进化论和创造论所面对物质物理起源的时候呢，所采取不同的态度。但事实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事实。今天我们从科学的知识里面，我们前一堂有时间已经处理，我不详细，我们是总结一点，我们就发现什么？宇宙有没有起点呢？有起点啊！大家都听过这个大爆炸理论哈，就是说，哎，理解了，我们所存在这个宇宙有一个起点哈，有起点，而且是什么呢？是个有精准的起点。就是说它的起点，虽然我们用的名词说是大爆炸，但是这个大爆炸好像一个定向爆破的事情，是事前安排好的事情，因为一发生就一直没改到现在，所以这个起点是精准的起点。而且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宇宙的物理的定律呢，就从这个时间之后呢，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它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物理定律。 而一直没变过。 OK，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事实是这样。而今天呢在探索这个进化论的人呢，他们也没办法不能够不承认，所以这个假设呢他们必须要放下，他们还是要面对什么处理这个课题。如果你想用进化论来理解有没有神的话，这个必须要解决，因为这个不解决就不可以。 OK， 除非宇宙是恒态的，那它解决生命的起源就解决了，是吗？但是原来物理有起点的话，那你必须要更深一步理解有没有神的话，就必须要处理这个特点。所以进化论就算它跟着讲的实在的内容是什么的好，根本没有说明有没有神，它只是说明生命起源而已，可以吗？ OK， 因为真正的起源它还没处理。 OK， 可以吗？而那一堂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已经交代有没有神的事情。那跟着呢，我们就开始仔细处理更具体，就算谈到生命起源的话，那一个说法是比较接近事实，这个已经不是讲到生命材料，这是物质物理的起源，我们讲到它的正题，它的主题内容就是讲到生命起源的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处理一下进化论怎么讲生命起源呢？进化怎么讲生命起源啊？他在讲生命呢，是从无机开始的物质，对吗？无质的化学物质， OK， 无机的化学物质，对吗？然后变成什么有机，对吗？然后有机慢慢开始的有氨基酸啊这些事情，然后有蛋白质，对吗？然后蛋白质就慢慢变成什么有生命的可能性，是吧？ OK， 所以基本上从无机慢慢就变成什么呢？有生命出现的事情，基本上是这样。而它的核心呢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随这个无意的 random 的 random， 中文怎么翻译啊？ random 是吧？随机嘛。那随机这个翻译其实也不是太准，反正你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无意识的，没有意识的，随机的，没有意识的。 OK， 就是让他们碰碰撞撞，哎，刚好这是有，就是这个概念，是吧？然后生命在演变，我们等一下再处理，现在先处理这个起源的问题。无机，然后随机的，无意识的，然后生命出现。那创造论怎么讲生命起源呢？创造论也是讲同样的是物质，也是物质，也是从物质而开始了有生命， OK， 一样的。但是它的分别是什么呢？它是刻意的，换句话说它是个有意识的动作，有意识的事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事件，物质叫突然间有生命，不是，是物质经过一个有意识刻意的事情而产生了生命， OK， 这是两个不同的说法。而不同的说法的焦点，一个是什么随机无意识，一个是刻意有意识的动作。那我们就开始看事实，那这个地方不够，我们将这些都拿走，那我们就要讲生命起源，这个两个是比较接近事实。那我们看事实，事实呢，如果生命来讲，最需要生命可以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有蛋白质，是吧？那蛋白质是什么组成呢？就是氨基酸，对吧？氨基酸怎么组成呢？就是化学作用造成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有一些化学，譬如说有水啦，有
这个 carbon monoxide 对吗？还有这个 methane 这个 ammonia 之类的东西呢，然后形成了这个氨基酸，我们叫 AA amino acid。 OK 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程式啊，但是呢这个程式是不是真实呢？这个程式是真实的 Stanley Miller 的这种实验的对吗啊，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个图像啊，我给你看一看吧，你可以传过去啊，看一看。它基本上的设计的概念就是这个图画啊，就是你看见它用一个化学的作用放这些物料在一起，在个环境里面，然后就产生什么呢？氨基酸，哎，很轰动。但他这个实验所找到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家再去验证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这个氮氧化碳是不是啊？中文叫氮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这个概念呢，就是假设原始地球最初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么多氧气的。OK， 这个假设呢有一个难处，因为今天呢我们发现不是很早期地球已经有很多的氧气，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处。第二，就发现什么呢？其实这个程式呢不是单向的，它是什么呢？它是 dynamic equilibrium 的，就是说你可以形成也什么可以解体的。 OK，而形成解体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紫外光有关的。紫外光多的话呢 ，OK， 它就会什么？会破坏这个氨基酸，它会解体的。OK， 所以形成解体，形成解体是个 dynamic equilibrium。如果刚才你看的话，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它叫做 escape 的地方，是不是啊？这是设计上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形成氨基酸会解体的，所以他必须将什么造成的氨基酸立刻从这个同一个环境里面什么拿走，那个氨基酸的产品才可以什么保存的。但请问这样的环境就是做实验的人设计的对吗？自然的条件什么形成叫什么，它就可以解体的，是非常不稳定的事情。除非你刻意的动作叫什么造成了再拿出来。这个实验的特色，它既造成氨基酸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事前很刻意的动作安排好才可以保存的，自然的话呢是解体的，可以吗？第三，科学家发现这个氨基酸呢的确是形成拿出来了保存也好，而氨基酸呢我们发现有左有右的两种。左右呢就是在有机化学里面一个特色，就是说它们的程式是一样，但是呢原来同一个程式里面的有机的化学呢，它在光里面的反应可以两种的。 OK， 它可以是左可以右，就好像你这个人对着镜子，你的右边是镜子的左边，懂这意思吗？是一个不同的意思特性，所以是有分别的在有机化学里面。而在生物界里面我们发现只有一种是可以拿来制造有用的蛋白质，你猜是哪一种？左还是右？左还是右？这是左。所以如果你要造成有用的蛋白质的话，你整个自然的过程需要刻意的将氨基酸拿出来之后，还要做一个功夫，很刻意的将左和右分开，对吗？因为你不分开的话呢，混在一起呢，所造成的蛋白质就是没用的。OK， 所以他这个实验所带来的，使到我们更明确的看见什么？ 原来化学你让它自然而发展的话，它这个条件不是这么说就会形成可以制造蛋白质出来的事情。而且如果要成事的话，必须是什么？你参与了一个很刻意的动作，让它不这么自然，才有这个可能，可能而已。可以吗？来到这里，这里只是谈到氨基酸了、还没谈到蛋白质啊，对吧？是吧？啊，氨基酸而已。那氨基酸呢，要变成蛋白质呢，还有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人工呢来处理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需要大概用有现在有人造蛋白质的是吗？啊，人造蛋白质呢？从氨基酸开始呢，我们用自己人的工的智慧的安排的话，大概要90个步序，就是 90 steps 个过程啊，才制造成这个蛋白质啊。啊，所以你看，就算有氨基酸，不是说这么容易叫蛋白质，对吗？而且只有左可以用。然后科学家发现，在自然环境里面，怎么可以将左右分开呢？如果不是我们人力刻意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发现了，哦，原来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基因的那个缺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哎，这个东西呢很特别，它就很自然的将左的全都拿出来，然后将它们拼在一起，就产生蛋白质了。的概念是这么简单啊？诶，有 DNA 就可以了啊？但是科学家同时间也发现什么？诶，原来 DNA 啊，它是不想动的。OK， 原来 DNA 呢要活动而造将氨基酸排列成蛋白质的话，它需要一样东西。那叫酶 enzyme， 这是有机化学一个特性，它不动，但是有酶刺激它，它就会活跃，就会活动起来。enzyme， 那 enzyme 呢属于那个类别啊，类别属于氨基酸，属于这个蛋白质呢，或者是一个碳水化合，不好意思，我在翻译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啊 ，carbohydrate 或者是这个 fatty acid 啊，是哪一类啊？啊，是 protein， 是蛋白质的。那这是 protein 怎么来了？啊？诶 ，protein 还不是正需要它才可以出现吗？但是它的偏偏需要蛋白质什么才可以活动？换句话说呢，这个机制呢是事实吗？是事实，但是这个机制要形成的话，必须是什么？必须一开始就有蛋白质，对吗？是吧？这个 system 是这样 run， 但是这个 system run 必须要什么？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开始，然后才可以这样运作，可以吗？OK， 这是我们发现呢另外一个特征出来。哎，这个蛋白质不是我们所以这么可以就自己慢慢就形成的事情。原来牵涉的事情很多，而实在客观环境也不容许。OK， 而且这个很容易解体的，你不放下来，这个也是 hydrolyzed 的，会也是会解体的。OK， 不是单方向的程式。但是 DNA 怎么来？哎，于是科学家就想了，于是就发现，哦，原来其实 DNA 呢，它是不是直接这样开始的？它是经过 RNA 的 ，RNA 呢用 DNA 来调控它的 ，OK， 这个程式就是这个。透过 enzyme 启动它，它就推动这个 enzyme 推动它，再推动这个。科学家知道 DNA 非常难，非常难。 OK， 他们就从这里入手，希望找到这个起源的可能性。OK， 所以他们就尝试也用化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 RNA 怎么开始的。OK， 他们选择最简单最简单的 RNA 来做，他们就发现 RNA 呢，基本上呢就是有三种的东西呢所造成的。OK， 一个呢就是 formaldehyde。不好意思哈，没有翻译中文，但是你反正就是这个一个东西吧哈 ，OK。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nucleic base， 然后呢一个是 phosphate， 这三种东西加起来，当然经过不同的程式，最后就是可以造成最简单的一种 ancestral RNA， 但是。我们不用讲后面的事情吧，后面已经非常复杂。这里这三种东西啊，已经给我们有更充分认识事情，诶，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发现什么呢？这个 formaldehyde 呢，如果在同一个环境来讲，这个所产生的过程里面不单是有 amino acid， 还有不同的 amines 的事情呢，他们会什么跟这个有化学作用。换句话说呢，它是产生这个会影响到这个产生的可能性，懂得我意思吗？因为它这个是跟这个结合的，懂得意思吗？可以吗？ OK， 而且是什么呢？这个 ribos， 这个三个东西，这个变成 ribos 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什么？它们是属于碱性的 alkaline 的 alkaline base 的，就是说这个要变成这个呢，需要 alkaline base 碱性的，但是这个呢是酸性的，酸的 acidic 的，同一个环境不可能又酸又碱的吧，对吧？换句话说，同一个环境你不分开它们的话呢，如果是 favor 这个就不 favor 这个，懂得意思吗？ favor 这个叫不 favor 这个，而且这个出现也会将这个减少，所以环境不符合，而且有什么出现竞争的问题，可以吗？还有这个 nucleic base 呢，大概有四种，每一种还有其他的事情组合成的，而他们的那些东西呢，也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会受到这个 amines amines 的事情什么也产生竞争，所以你看同一个环境里面呢，就产生了很激烈的竞争，而他们需要的环境也什么互相的冲突，所以自然而然要形成这样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没有。除非你每一个部序都将它们分割，过了一个部序再来个部序，在另外环境重新再来每一个动作这样，但是如果是无意的话就没办法程式了，对吗？所以那个得到诺贝尔奖发现 RNA 那个科学家 Dr. Anderson 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啊。但是他是夺得诺贝尔奖的啊，所以也值得你思考一下。他怎么说呢？其实啊，只有一个白痴的人才相信没有神的。英文的说法是什么 ？Only an idiot can be atheist。他发现 RNA 太不可思议，你说他会这样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学的有机化学的结构，而这么关重要，而根本不可能。OK， 对他来讲是这么激烈啊，不是我说的，你说激不激烈？非常激烈。OK， 意思是要讲明，你不这个这么可以这样相信没有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不会因为他这样说，就是证明有神的事情。所以要形成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无意识是不可能的，但概念上可以，但是必须经过很多刻意的动作分隔安排才可以形成。所以有人就将这个 这个过程呢，用一个比喻让我们从生活里面比较充分理解的，就等于你相信一个人将一个飞机所有的零件都拿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什么一个狂风什么乱哨一通了，就是变成什么有一个飞机，而且这个飞机的确是什么 functional 的，可以飞起来。你要相信到这个程度，你可以选择相信吗？当然你可以选择，但是大概你的感受你就很明白，就是太不可能，你还是相信就是没话好说，是吧？啊，你不要说飞机了，你就是说拼图吧，啊，你买一盒1000块的拼图，啊啊，现在最少的 nuclear base 也不止1000块 ，OK， 反正就是1000块吧，1000块，然后呢，你试试看，找一个盒子足够容量，这个拼图可以拼成一个地方的空间给他。然后你猜一猜，你相不相信？就是拿这个盒子，然后摇啊摇摇摇摇。你要想啊，这个拼图已经有一个机制在里面了，是吧？它有不同的形状，吐，然后合在一起，对吗？不管这个吧，就当它就是这样吧哈。然后你相信这个摇摇摇，有一天会摇出这个拼图出来吗？我们都会有这个反应，很自然的，对吗？都会笑一笑，就是没有人会做这个实验，你不用做，你想就知道什么，不会。你宁愿相信什么？一个如何幼稚的人，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总有一天会拼出来，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有意识嘛，很刻意的嘛，有这个条件，那时间有意思，对吗？没这个条件呢？多长时间都没意思了。几乎上你要相信有 DNA RNA 出现，就是等于相信这个摇出来的可能性，可以吗？啊，所以你看，事实告诉我们，似乎物质要变成有生命的可能性，大概刻意的机会高多了，是吗？随意的机会基本上我们看不见， OK， 太矛盾，太冲突，太多竞争， OK， 而现实的环境也没有这个实验里面所假设的事情出现。好，我们再思考一下，从这个进化论创造论里面的理解呢，我们发现如果生命正是从无机化学而随机产生各样的事情有生命的话，大概里面的机制所产生的，譬如说我们所认识的所谓的基因呢，应该是什么超过一种的方式出现，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应该很多的，因为反正就是乱来嘛， OK， 这个呢是一个特意的动作，换句话它牵涉有一点是一个有意识设计的，它可以超过一种，但也是可以什么只有一种， OK， 因为这是刻意的动作，对吗？如果很简单的实验，如果我给你们一张纸，用一笔，然后我说你们随你们啊，就是画什么都可以，大概你画出来就是每一个人画的都不同，是不是？有多少人多少的随意，就是有多少的结局。但是如果我说哎，你们都画我站在这里的，那结果就只有一个，是什么？你可以画的差一点好一点，但是放在一起就是同一个结果，是什么？因为我给了你一个规范，就是画我站在这里，对吧？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 variation， 但是你看得出都是什么？都是我画一个我一这样的人站在这里的一个画像出来，对吗？这个是有机有意跟无意的一个很大的分别。事实是什么？事实我们知道了，基因来讲，基本上我们发现在生物界里面就是 DNA RNA 这个模式，对吗？啊，就是这个Double helix， 对吧？很出名，大家都知道，动物植物都是这样， OK， 那只有一种啊，啊，有一点变化，但是还是一样，都是基因， 奇怪，对吗？啊，但是如果是随意的话，应该是很容易找到，不是一种，不是我们发现是什么，就是一种。啊，你就发现，咦，背后所告诉我们这个刻意的可能性又多一点的可能性 ，OK。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在实际上的一个理解啊，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整个机制里面呢，好像很多事情呢都好像自动一样，你就给它这样环境，它会自动就会产生这样。如果用我们从基因工程的理解里面，就会发现了基因。其实呢，你要它做工作改动的话呢，基因工程正好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可以随意乱动的东西。OK， 那个基因里面的事情非常的精密，所以今天呢有基因工程这门学问，对吗？为什么叫工程啊？啊，工程就是要算好的。精准的，不是你胡来的，可以弄过去的，对吧？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了。OK， 错就错，弄坏就弄坏了。所以基因工程本身的学问已经告诉我们，基因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里面非常的精密。OK， 上一堂我们也提过了，所以我不讲详细了。反正这个基因的事情呢，告诉我们原来里面牵涉很多的。活动呢不是说乱七八糟的，是都是一个很有规律，很有背后的互相互动的种种的状态呢，而产生这种现象出来。就好像自动波一样啊，你现在开车是自动波是不是啊？那个自动波就是你这个转速到某一个程度，它就会什么，就会转上另外一个 gear， 对吗？啊，非常自动，对你来讲是自动，但是对这部机器的出现来讲却不可以自动啊。它是什么？是背后设计这个自动的设计者非常刻意，只是用的人就觉得很自动，对吗？不管什么，就是它在那上转转转转转转这样啊。如果没有自动的话，你自己要哇做几个动作才转上去，对吧？以前旧的是吧，现在新的是自动。但是你这么自动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很多的设计的成分，很多很特意的动作，对吗？用电脑也是这样，我们现在 end user 都非常方便，对吗？啊，不懂电脑都可以，反正懂得用就可以，对吗？哎呀，用啊，乱七八糟都可以，小孩子两三岁就用得好好的。但是写这个 program 的人却什么？哎呀，他开了很多晚通宵啊，才做，让你做的这么容易，一点就可以了。你就用的很简单，设计的呢，哇，这是花尽脑，这个动脑筋很大的智慧才设计到什么？你用起来这么简单，你看到吗？所以不要以为自然，所谓自然就什么？就是这样，这么容易？不是啊，我们现在的知识越来越探下去，自然的背后一点都不自然，因为那些所谓的自然的活动背后必须有很精密的配合，才产生这个所谓自然的果效出来的。OK， 这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可以稍微体会一点。所以我们发现自然吗？自动吗？不要以为就是这么自然，不是，背后其实一个很精密的安排才可以做起来，发生起来这么自然来发生的事情，可以吗？好，那我们就处理了这个生命起源的问题。其实谈到这里呢，基本上生命起源，我们发现创造论是比较接近我们所发现的事实，对吗？它的可能性高一点，这个是差很远了。从这个理论来讲呢，其实谈到这里还有需要再谈下去吗？需要吗？ 基本上就不需要了，连起点都谈不上，你谈什么其他都是空谈，对吗？因为整个再谈下去就是上层建筑，对吗？根本就没有意思。不过我们还需要谈下去，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印象太深刻了，不谈下去呢，我就觉得还是很实在啊，这样感觉。其实从起点已经谈不上的话，再谈下去就是浪费时间。OK， 不过我们还是谈下去啊，因为太多人有这个一种印象，以为哎，生命起源，好好好，我们就不管吧，我们就谈下去谈什么生命演变的问题。我们知道进化论不是单单谈到生命怎么开始，而且他谈到什么生命开始之后生命怎么演变，对吗？从简单的低等的，然后演变到什么高等的复杂的生命，是吗？所以生命是演变的，他们进化论是这样讲，对吗？好，那创造论怎么讲啊？生命演变啊，生命物质开始的生命，创造论讲生命会有演变吗？会，生命可以变的，可以演变的。OK， 所以它可以从一种 OK， 然后变成其他很多种的事情。这个是生命可以演变的，这个是创造论里面。不要以为创造论说神创造生命，然后生命就一直这样，不是。神创造了生命，生命什么可以起了变化的 ？OK， 各从其类。所以有演变的同时也有生命的鸿沟，就是说他们的变呢有一个限制的范围，懂得我意思吗？变是可以变，但是变得来呢是一个范围里面的变，不是变到什么都可以变出来，不是，变是可以，那是一个范围里面，各从其类，就是这个意思。生命的鸿沟，就是创造论里面所讲的。第三，还有他讲这个生命开始的时候是好，但是呢，那个生命的素质呢叫慢慢降低。OK， 是慢慢不好的。OK， 基因基本上就是不好的，这是创造论第三样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可以吗？那我们就要开始去比较两个事情的说法跟我们找到的事实所理解，那个是接近事实的。生命演变呢，从我们找到的事实里面，科学家基本上呢，如果从进化的变化的角度来讲，分开五种。第一种呢叫microevolution， 第二种呢叫 speciation， 第三种呢就是 microbial evolution。第四种呢就是 macro evolution， 这是四种 evolution， 还有最后就是 chemical evolution。 chemical evolution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处理了， OK， 所以我不再重复了哈，我们就发现诶，这条路不通了，是吗？好，那我们看看 microevolution。 microevolution 是什么呢？ microevolution 是讲到很小的变化，它甚至于属于 variety 的水平了。 variety OK， 就是说 species 定义就是他们同一个范围里面可以繁殖的 OK， 所以 variety 里面都可以的 OK， 然后再上级那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所观察到呢的确有发现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久的话呢，我们的皮肤啊、颜色啦、身形啊都可以改的，但我们还是人一个，对吧？但是你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基因呢，是个互动性很强的 ，OK？ 所以在不同的气温、不同的地带、吃的喝的活动造起来呢，会影响一个人他的那个 phenotype 是怎么不同的 ，OK？ 所以microevolution 是肯定的事情，但是这个无关于生命演变，这是属于这个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就是说我们发展的过程会可以变的啊，所以这个已经很多实验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不用再说了，这个都是肯定的 ，OK？ 但是这个无关生命鸿沟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只是 apply 这个很小的范围的事情可以 ，OK？Speciation 就是讲那些生物放在同个地方，如果他们发现有竞争的话，他们就会产生那个 speciation 哈。这个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哈。我们一般所说的所谓物竞天争，这个 natural selection 呢，就属于这个范围。OK， 物竞天争 special selection 呢 ，natural selection 呢不可以用来说明其他的，只能够找到这个范围里面。OK， 譬如说这个。鸟这个 finch 啊，这个在那个荒岛上，他们有一种开始，而后来又变成几种出来 ，OK， 都可以，这个可以理解的可能性都比较明白。但是要产生物种的另外一种呢，就不可能。譬如说，从陆上哺乳类要变成在海洋里面的哺乳类。鲸鱼啊这些啊很难 ，OK， 要找所谓那个爬虫变成飞鸟这些事情呢也是不可能，这个不是 speciation 那个，可以是另外一种的 ，OK， microbial evolution 也这也是找到这个是事实 ，OK， 但是进化论跟创造论最大的分别不是这个，是谈到这个，他们谈的是什么？生命起源还有什么物种的鸿沟的问题 OK， 所以从进化论来讲呢，如果是真的有进化的话呢，它必须是什么延续的，是不是啊？它必须是延续的 OK， 那我们就要处理一下究竟事情是怎么生命有简单然后后来有复杂，个过程是演变呢或者不是演变的问题，那这个是过去的事，现在没办法找到有没有这个 macro evolution， 那我们只能够从什么现场所留下来的事情，就是化石，我们从化石来找这个证据，化石生命简单，然后后来出现这些复杂高等的，究竟化石告诉我们什么呢？从化石里面我们找到几样的特征。第一样，如果生命的排列是这么简单而后来的复杂的话，那化石告诉我们它就有这个现象叫 missing link， 缺环，你听过了应该可能听过没有啊 ？missing link 缺环，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生命就是简单而一直进化演变到复杂的话，我们找不到这些延续性，连续的没有，它是断的，是我们相信从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而已，没有中间物的出现，可以证明这个 macro evolution， 可以吗？但是如果你不要用一个进化的概念，就是说不是简单到复杂的概念来理解的话，其实同样的化石的发现，如果你用同样的排列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排列成这样，
是吧？就是说生命有鸿沟，对吗？每一种生命它的发展有不同的时段开始，但是却是什么？有鸿沟。这个排列就没有这个 missing link 的难处，是不是啊？你知道那个分别吗？你所找到的化石样品，如果你硬要用进化来排列的话，你要发现有缺环。但是你不用却用他们有关系的进化，而就是将独立的来理解他们的话，你就发现他们什么用鸿沟的概念，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个找到的化石的样品是有这样的现象。明白我意思吗？可以了啊。 OK， 所以第一就是化石告诉我们进化如果发生，面对很大的难题就是缺环，找不到中间物。于是进化论的科学家呢，就尝试用另外一个看法来处理。他说我们找不到，其实是因为我们观察不到。他们就用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处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观察能力有限，进化需要过程嘛，它很慢的，慢到什么呢？我们看不见而已。换句话说，从我这里到这个门口，我用100万年走到那个门口。对你来讲，你明天回来还是一直坐在这，直到明天你还看不见我动的，因为你的本事看不见我移动嘛。啊，但是的确啊，100万年之后我的确在那边呢。那你只有假设什么？我就是从这里到那个地方。对吧？但是中间是空白的，你就是相信，懂得我意思吗？你就相信我这个人跟站在门口那个人的关系是这样延续过去，而你没有发现之间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看见，懂得我意思吗？通吗？啊，好像通了是吧？进化嘛，慢慢来的，看不见，但是就是有啊。OK， 哎，解决缺环的问题。但是呢，科学家后来就发现，第二个问题出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寒武纪大爆炸 ，Cambrian Explosion。从化石里面找到，哎，不但是有缺环，而且在寒武纪的时候有个大爆炸的事情出现，这个是。有个别号就是生物学里面的大爆炸差不多，意思是说什么呢？寒武纪我们知道有这个侏罗纪，对吗？哈，什么纪什么纪是年代的问题，侏罗纪是恐龙的年代，寒武纪是更早期的。 OK， 三叶虫啊什么就是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在之前就是基本上很简单，人什么都是没有。好，来到 Cambrian 呢，是突然间所有的生命嘣出现，出现的太快了，快到的地步呢，如果用进化的时间表来看呢，这个属于超音速的快 supersonic evolution， 快得很。还没有这个发现之前，我们以为进化就是什么，就是有个很大很大的时间空间给他们发展。诶，这个事实的发现不是，原来生命如果有变化的过程有关的话，它可以什么快的这么厉害了。 OK， 所以刚才假设慢到你观察不到，那个假设就不成立了，原来可以快的，对吗？那些科学家于是还是用了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不是太慢，这是太快。为什么有缺环呢？快的，我从这里到那里100万分之1秒就到，你还没眨眼睛我已经到了，你观察不到我跟那个之间的关系是空白的，因为什么？太快。这一次讲得通吧？也讲得通了。那究竟是慢是快？没办法，现在面对事实是快嘛，所以快 supersonic 超音速的快找不到。但是我们 慢慢就理解，哎，没错，化石告诉我们进化原来是这么快的，如果有进化的话是可以这么快的话，那我们面对另外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从基因的认识里面，我们发现基因啊，它如果那个突变是太快的话，我们知道是什么啊，是属于伤害性的 detrimental 的 OK， 就是死 OK， 就好像啊，为什么我们很注意有没有辐射，对吗？啊，辐射就刺激你的基因变化得很快了，可以快到一个地步，什么你就死 OK， 慢一点你就变成癌症，对吗？再快一点不是癌症就死了，全都破坏了 OK。 所以你看基因呢，原来在自然界里面呢，它们的变呢是有一个规律，有一个控制的 OK， 而且规律的范围也控制的。那真的要引起物种的基因的变化的话呢，那是一个很精密的动作才可以，随意的话，你让它随意的改的话，而速度这么快的话，就是破坏性，就是伤害性。所以没有个机制容许我们可以理解进化是可以这么快，而事实也发现进化如果发生也没有这么慢。换句话说，你硬要用进化来看这个化石的发现的话，而你就发现有却还这个难处，无论快和慢都没办法摆脱这个难处。但是同样的发现，如果你不用进化的概念来理解，你用就是发现它们之间可以用鸿沟来理解，就是它们事实之间就是有鸿沟的，你看不见就是因为没发生过，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每一种生物它可以有 microevolution speciation OK， microbial evolution 可以，但是从来没有证据找到 macroevolution， 而这个根本就证明不存在的可能性，可以吗？所以化石所找到的证据是一个事实，而且化石往往告诉我们，我们发现生命的种类呢 OK， 发现是什么，是越来越减少的，濒临绝种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啊。如果是进化的话，其实我们不要担心绝种，应该常常有新的品种出现，是吧啊，但却不是啊啊，新品种不是突然出现，是我们发现它存在，它老早就存在，但是灭种就不是啊，就常常发生了。所以你看连化石都告诉我们，如果真的生命之间有这样的关系的变化的话，那没有保证一定就是什么进化的，对吗？啊，可以退化的可以不好的 OK。 所以绝种就我们所经验的事实 OK。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发现，原来所谓新的发现的新品种其实不是新出现，是我们新发现而已，这些品种老早什么在化石里面都可以找到。所以你听过一些所谓活化石吗？啊，活化石，活化石就是我们有一些以为是绝种的东西，现在还在什么在海洋里面游来游去的就是说原来物种可以什么不变的，很多很久很久早期的生物到现在还是什么还是那样 OK， 没变都有的。所以似乎生物界里面告诉我们它可以变，但是变也有个范围，但也甚至它可以不变的。所以生命没有一个总体的方向说一定会进化，懂得我意思吗？可以吗？就是我们从事实里面所理解生命演变的事情，还有就是基因啊，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基因呢，其实纯粹你让它发展的话，基因是有变化的 OK， 而且呢基本上的总体方向呢就是 不太好，不太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基因啊，比我们很多年前的人基因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活出来的情况就好像比他们好，是不是啊？那个不是基因的问题啊，那个是后天的问题。OK， 我们基因的 capacity 呢比他们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懂得怎么将我们的 capacity 用得更多更多出来，所以展示出来好像好一点，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长命一点的可以，不是因为基因好，基因好一点，是我们现在其他的配合让我们可以活得长一点而已。你知道那个分别吗？啊，譬如说我们改变环境，改变食物，改变医疗的方式，使到我们长命一点而已。所以表面上好像比他们好，实际上基因还是没有他们那么好。因为基因要活出来表现出来，还要周边种种的环境所产生的。 OK， 所以基因只是一个潜能，叫 capacity。 OK， 它展示出来实际的效果需要周边环境的配合才展示出来的。好，可以了吗？ OK， 讲得很快啊。生命演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再讲下去。其实科学家也做了实验了，譬如说他将一些大肠杆菌做一些实验，或者是果蝇做一个实验，他们就用一个一直他让他们一代一代生存下去，繁殖下一代的一个方式来观察，就观察了几十年了，对那些果蝇也好，大肠杆菌也好，他们是几千代过去了，很快一代过去，他们都观察到什么呢？那些果蝇也好，那些大肠杆菌也好，没变化，一直没变化。OK， 所以这些实验也告诉我们，跟化石里面的观察一样，就是说生命不一定是有进化的方向的事情。OK。而且如果我们考虑生命演变的话，它有个机制，就是认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所谓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OK， 这个呢认为呢生命里面可以变化，因为呢这个基因这个设计这个刻意动作所产生的一个条件，有这个特征，所以是有智慧的，是个有刻意的动作所造成的，所以不是一个纯粹一个环境所造成的，是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设计的成分使到它有这个反应。那我们再看看实际上有没有所谓 natural selection 呢？我们观察到在自然界里面其实没有 natural selection 是有一个方向的，natural selection 是没有方向的啊。譬如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然后突然间地震，我们全都踏进去了，这个不是你有本事没本事的问题，就是地震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就踏进去，对吗？我们的 IQ 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人，但还是掉进去，懂得我意思吗？那剩下的呢，就是比 IQ 大一点低一点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地震，所以他们生存的，对吗？换句话说呢，自然的选择如果是真有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没方向的， if it happen just happen， 没有保证自然选择就是保证更好，懂得我意思吗？理解意思吗？我用这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让你明白。所以所谓自然淘汰，我们常常以为是什么太弱留强，是不是 啊？其实不是。 OK， 就是发生就发生，他被淘汰就被淘汰，呵呵，没办法，发生就是发生。 OK， 车撞到你不是你笨一点， OK， 就发生了意外嘛，懂得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自然选择的话，基本上没有保证是进化的，是没方向的。 OK， 而如果你一厢情愿，愿意先意相信自然选择，而一直将低等简单的推到高等复杂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支持。 OK， 可以吗？ OK， 可以的话呢，我们再讲下去另外的事情，就是生命起源演变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是时间的问题。 OK， 生命演变需要时间。 OK， 但是呢还没完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停在这里，因为下堂还要继续帮你谈，可以吗？啊，要不然就超时间了。好，谢谢大家，停在这里。